深圳市政府竟然受理了一份要求习近平下台推翻中共的投诉，同时行完正常流程，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有人破解推背图第48章，于是今年将会有大事发生，同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发生情况。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要点，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9号星期日。痛斥和举报习近平在目前来讲都不算得是什么大事，不过中共政府收了投诉习近平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诉状，同时按照正常投诉程序来处理，那就不寻常了，甚至还令人感到震撼。博主胡玲娜娜星期五17号发帖表示，有人向深圳市政府投诉习近平要求共产党下台，附带的两份截图显示投诉的主题是深圳市公安局请停止威胁，本人坚持习近平独裁和推翻中共立场。诉状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共国互不隶属，推翻中共和结束集权制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责任。诉状直指习近平搞极权独裁，不得好死，迟早要受到历史审判。诉状还表示，如果深圳警方继续骚扰威胁国内的家人，就会通过中共国各级信访信箱和其他公开渠道曝光习近平的罪恶行径，包括习近平利用他的姐夫邓家贵开设境外离岸公司贪污，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侄女张燕南非法持有境外资产这些情况。根据截图的时间标记，投递诉状的时间是3月24号中午，深圳市民生诉求平台受理之后，在3月30号将投诉转交给深圳市警方，4月3号下午深圳南山分局作出了回应。由诉状内容来看，投诉人可能身在海外，以前只能够在网上发帖痛斥，不过现在就用官方渠道正式投诉。人民的反共反习已经出现了实质变化，已经去到半公开的这一步，那说明人民的恐惧正在退减，大家已经不再怕中共，习近平的权威正在削减。不过这件事最拿命的还不是投诉人，而是深圳市政府和南山分局的处理方式。诉状入面痛斥习近平要求中共下台的描述都非常明确，如果是在两三年前，好像这种诉状一定会被立即删除。不过深圳市政府不单止接受了投诉，还转交了给警方处理，行完整个完整流程，那就讲明地方对中共高层的执行力正在下降，基层对习近平的暴政已经反感，亦即是说极权铁幕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缝。虽然这不是中共政府直接反共，不过百姓用官方平台公开要求习近平和中共下台，那反映的就是中共统治机器在民怨和内耗的双重压力底下失控了。地方政府按章办理，办理反习反共的投诉，那就是中共习近平政权崩溃的一个象征。随着高血糖、高血压这些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咁亦都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系膳食补充剂，唔系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实际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仲有两件事，一个是有人准备将汽油带入天安门广场，以此企图纵火；而另一个就是有人在西安某处大街的墙壁喷上反习标语。台湾的小莫见到这两个消息之后，就立即将他刚刚破解的推背图《天火同人》的内容发给资深时事评论员李牧阳。据李牧阳话，小莫认为卦象显示丙午赤马年的夏天可能发生激烈民众抗争和军变。天火同人是推背图的第48象，辛亥离下乾上，天火同人，参若卯午之间，缺象为离，八牛牵动，用用气气。仲若火水既济人民吉，手持金戈不杀贼，50年中一将神，青青草自田间出。小莫睇咗之后仔细研究破解，认为天火同人的时间范围是2023年兔年至到2026年的马年，中间2024年龙年和2025年蛇年，习近平斩他的将领特别激烈。卦象里头仲能够算出苗华同张友侠的将领，以及2023年到2024年火箭军全部被歼灭，2024年到2025年军队高层大清洗，2026年1月由官方宣布张友侠落马。卦象显示极大可能全部都是习近平所为，不过小莫认为在众所讲的手持金戈不杀贼显示张友侠可能不会冇命，甚至不会被开除军籍党籍。因为杀了张友侠，习近平怕会引起军队叛变。小莫表示，因为这个卦象要行完，所以可以直接讲出破解这个卦象的终局可能是什么。他说在终结的时候有三个离火连环，由在国军的对立面变成在国军的这一面。三个离火巧合对应的是丙午夏天，三火成焰指的就是最热的时候，也就是大暑节气。根据卦象分析，进入夏天之后，人民对政府的抗争就开始明朗化。今年的立夏节气是在5月5号至到5月20号，亦即是由这个阶段开始，可能会出现人民反抗运动。运动的方式是以夜晚举灯聚集街头来表达抗议，同时军队亦都有人准备伺机行动。到了大暑节气这段时间，军队可能会发起行动，抗争亦都呈现白热化。大暑节气是7月23号开始，所以小莫推测参与军变的可能有三派人马，分别是张友侠的旧下属、苗华等被处理的将领，和对习近平不满的将领。这些人可能会包围中南海或者包围西山地堡，要对习近平进行逼供。不过就快成功的时候被人泄密，导致军变惨败。习近平下令炮轰参与军变的人马，在隐藏的带有山字的一个地方将他们斩杀。小莫表示差点被刺杀， 反而令习近平加强攻台的决心，说不买最快2026年秋天或者秋分这个时段，习近平可能会发起台海危机。以上这些就是小莫对天火同人卦象的破解，有些目前已经发生了，有些还有待验证，所以我们现在不着急去做评论，有待慢慢观察。一切都有定数，到中共灭亡的时候，一分钟都不会耽误。现在就是要中共的罪恶不断曝光，要他们不断在国际社会丢架的时候。16号前新疆警察张亚波在德国作证，指出中共在新疆的迫害正在加剧。大约70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国际会议联盟声明表示，张亚波的证词经过核实是可信的，证词已经刊登在德国明镜周刊这些国际媒体。39岁的张亚波表示，去年8月他跟团到德国旅游，在新天鹅堡成功脱队。当时他背着一个不是很起眼的灰色背囊，里面装有一部手提电脑，储存了他在任职时候收集到的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证据。在新疆的西北部，中共建立了一个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包括集中营、数码监控和政治洗脑等等。自从2017年以来，大约有100万人被运入集中营。在河南出生的张亚波2009年开始在新疆做小学教师，2014年做监狱看守，后来在一个村入面做了警察，时间长达9年。他负责确保没人去清真寺，搜查民众的手机和建立资料。张亚波证实，在集中营入面如果有不服从的行为，就会当作是极端分子施加酷刑。曾经有一名囚犯被锁上手铐好几个钟头，这样的惩罚性经常发生。有些警察还用警棍殴打囚犯，木棍都被打断，监狱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死亡。2016年他被调去当地一个大约1700人的村庄做警察，负责建立疑犯档案，包括姓名、联系人、宗教活动，甚至是验血报告，每个星期都要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一首歌、一首诗、一次祈祷就足以被当成证据。张亚波表示，任何人随时都可能会被拉，边个运动健身边个就有嫌疑，那些未婚的人士还有饮酒的、不服从村指示的无家可归的人会视为精神病。2023年9月，张亚波以家庭和健康原因辞职，同时被要求签了保密声明，要为所谓国家机密噤声。他去年跟团到德国旅游，乘机脱队，摆脱中共控制之后，他的国内银行账户就被中共官方冻结。他的爸爸曾经被公安禁锢了一晚，一位朋友亦都被带走审讯，妈妈曾经被威胁，被迫打电话给他，恳求他回中国，但是他都没有妥协。目前他已经向德国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张亚波表示，如果有一日被问到我对那里的不公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希望我至少能够说我讲出了真相。张亚波的这份证词就等于是对中共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对中共的打击非常大，而且是多层次结构性的。因为张亚波是汉人，不是普通的异见人士，而是前新疆的监狱警察，九年来的一线执行者，那是汉族体制内的人第一次用这么详细带证据的方式公开反水，揭露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这些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式的迫害。这件事证明连执行新疆模式的人良心都崩溃，都选择逃亡。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中共一直声称新疆问题已经解决，在教育营早就关闭。不过张亚波就用亲身经历和铁一般的证据拆穿了中共的大话，迫害不单止一直延续，而且极其残酷惨烈。只不过就好像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样，由公开迫害转入半遮半掩或者是地下，变得更加隐蔽。不过迫害就更加常态化，迫害程度丝毫没有减轻，甚至还更加邪恶。在网上影片见到一幕发生在辽宁沈阳，一名男子在市区最繁华的大悦城广场拿着喇叭大声朗诵周长风的杀死一只鸟儿，周围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围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得明，杀死一只雀仔不是用枪打用网捉，而是将他们所有的痛苦挣扎哭叫甚至诅咒哀嚎全部都改写为雀仔在这里唱歌，充满正能量。那就是中共的宣传语言艺术。现实中就是这样，那些中共宣传口舌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对老百姓的痛苦、抱怨、不满和失业等等都进行正向引导。失业被美化为灵活就业，经济下行就被讲成是负增长、稳中向好。民众的维权被指控为境外势力煽动等等。疫情封城的灾难就描绘成大国战役。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成为正能量描述，都被写成是雀仔在这里唱歌。当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当话语权可以决定一切描述的时候，真相就会被淹没。大话和暴力对百姓的伤害比直接杀死更加阴毒，更加可怕。所以中共怕大家知道真相，了解真相。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